再说刘备夫妇逃到江岸泊船边，刚走上船来，惊魂未定，忽听有人说道：
楚公勿扰，谋在此恭候多时了。
话音刚落，船内走出一人，羽扇纶巾，正是诸葛孔明。那日得到孙乾回禀，立即引军扮作商贾在此等待。刘备见是诸葛亮，一脸惊喜：
啊，军师果然算无一策，玄德无险也。
随后又叹道：
只是子龙率400军师在后阻挡数千追兵，生死不知。
诸葛亮摇扇笑道：
哈哈，子龙勇武，当日长坂百万曹军中尚能全身而退，何况这区区数千人。主公夫人先入仓歇息，我再等片刻，子龙必归。
刘备请孙夫人入仓休息，自己又到船头与诸葛亮观望。不过片刻，只见远处有一将纵马奔至，刘备视之，正是赵云。赵云退至江岸，身旁已无一族跟随，心知皆已赴难，痛苦万分。却见身后马蹄阵阵，追兵紧随追至，忽闻江边船上有人唤他，定睛一看，原是刘备、诸葛亮立于船头。赵云心中惊喜，跃马登上刘备所在小船。见赵云登船，诸葛亮令数十小船起锚离岸，又叫所有军士拉弓射箭。等蒋钦等人引兵追到岸边，诸葛亮笑道：
哈哈哈，汝等回报周瑜，以后休要再使美人计。
言罢，令军士万箭齐发，迫得蒋钦不得不下令撤退，暂避箭雨。数十小船离岸，浩浩荡荡顺水而去。刘备长吁松一口气，背靠船沿而坐，说道：
哎，适才凶险无比，所幸军师在此等候，不然玄德危也。只可惜了数百将士，回去后定要好好抚恤其家人。
嗨，只要主公安全回到荆州，日后励精图治，让仁政之花开满荆州大地，我相信死去的将士在九泉之下也可以瞑目了。
赵云抱枪坐在刘备旁，悲切地说道。刘备点点头说：
我定然不辜负大家的期望。
正说间，有兵士禀报，东吴战船从水路追来。赵云起身去看，只见身后江上战船无数，当前大船上有舟字帅旗，被江风吹得左右飘摆。
啊，我等小船如何行得过江东水师？只有拼死一战。
刘备骇然拔出双股剑，神色紧张。诸葛亮笑道：
哈哈哈，主公稍安，我已料定周瑜必会追来，早已安排妥当，就等周瑜来追。
遂令船队靠岸北上，军马下船弃船而走。话说周瑜率军紧追，见刘备弃船登岸，忙叫黄盖命令兵士挥舞旌旗。徐盛诸将见到旌旗，纷纷指挥战船靠岸。
哈哈哈，真是天佑我江东，若让刘备、孔明、赵云一齐丧命于此，荆州唾手可得也。
想到此，周瑜身穿贴身银光软甲，背心灰褐色披风随风飘动，英俊的脸上露出一丝微笑。战船一靠岸，周瑜率先下船，黄盖、韩当、徐盛、丁奉四名大将紧随。船上兵士上岸追赶，只是水军未有准备马匹，除为首军官有马外，尽皆步行。追赶一会儿，周瑜向左右问道：
此为何处？
韩当答道：
前方是黄州界首，刚有兵来报，见刘备军马在此前不远。
哈哈哈哈，刘备，我看你能往何处去。
周瑜仰天大笑，拔出腰间宝剑大呼：
刘备在前，斩其首者，
官升三级，赏金万两。遂令全力追袭。刘备一行见追兵已尽，心中慌乱。赵云勒转马头，请命说：“主公，军士先行，云引兵士在后阻挡。”诸葛亮笑道：“
嘿嘿，两位不必担忧，我已安排关张黄卫四名将军在前方山谷埋伏，等待周郎前来。”
刘备、赵云闻言，皆赞孔明神机妙算。前行一阵，通过山谷，见谷口方向浓烟滚滚，听闻杀声震天。诸葛亮笑道：“
呵呵，我们在此等待，一会儿与四位将军齐回荆州。”
赵云笑道：“
哈哈，周瑜以为我等必为其所擒，却不想反入了我军包围，一会儿大败，只得狼狈而逃。”
刘备这几日一直被追杀，此时听到周瑜入伏，心中大悦，哈哈大笑。不到一个时辰，关羽、张飞、黄忠、魏延四将收兵而归，见到刘备等人，关张大喜，下马拥抱刘备，魏延、黄忠也下马施礼，各自畅谈周瑜兵败的窘态。张飞大赞：“
嘿嘿，周瑜兵败逃上战船，我们兵士大呼周郎妙计安天下，赔了夫人又折兵，嘿，那周瑜小儿气得晕在船上，俺老张顿觉解气，真是大快人心。”
众人又是一阵大笑，便拥着刘备一行朝荆州界内行去。归途中，关羽、张飞与赵云并肩而行。张飞探头笑道：“
嗨，哎，大哥已婚，这回轮到子龙了，俺等这喜酒已经很久了。”
关羽也道：“
云露姑娘在子龙营中将兵士管理得井井有条，子龙福气遇到这么个贤惠姑娘，回头赶紧把婚事办了吧。”
赵云点点头，心中甚是激动。分别的一年时间，他时常会在夜空下遥望荆州方向，思念远方家人，想到自己即将与马云禄相见，脸上露出一丝温暖的微笑。雄壮的大军缓缓前行，赵云微笑着，他知道这些壮士威武的兵士便是刘备实行仁政之道的资本。阳光刺破身后的乌云，将光芒洒向荆州大地，赵云相信他已经离梦想越来越近。正是忠心护主入险境，家人独守忠军营，长江无情东逝水，枪震江东刘美名。